鼓动他心里骄傲，让他看高自己，就可能啊因此犯罪。那这位传道人没有讲他可能犯什么罪，但我猜呢，这个罪可能是得意忘形的啊，说了一些不合宜的话，甚至犯其他更严重的错误。那当年啊，耶稣也有类似啊一个很兴奋的经历，但他没有犯罪。那两个礼拜前，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呢，讲到啊主耶稣啊在一个安息日啊在加百农啊这个村镇里所做的事。啊，看到耶稣在那一天啊可真是忙碌啊，上午啊在会堂里啊讲道教训人啊，又在会堂里赶了鬼啊，之后呢又赶到啊西门家，就西门彼得家，那在那里呢医治了西门的岳母他的热病。那天的黄昏之后啊，他又为很多人医病赶鬼。那天可以说是全镇啊，整个加百农镇轰动，所有患了各种疑难杂症的人啊，以及被鬼附的人啊，都想来到耶稣面前啊求医治。可能后来啊天太黑了啊，门徒们呢就叫那些还没有见到耶稣的人呢就先回家，那明天再来吧，也好让耶稣休息休息。那耶稣呢那天做了这么多事啊，说了这么多话，又得到了那么大的名声啊，我若是啊那天的耶稣的话，我一定是十分兴奋啊，因为呢我看到啊自己啊被上帝大大的所使用。但是耶稣反应是什么呢？他那天晚上没有兴奋的一夜睡不着，没有恨不得天赶快亮好继续能够治病。下面第35节说，他倒是第二天一大早啊，在天还很黑很黑的时候就起床，就在外面啊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祷告。那马可福音中呢啊记载了耶稣祷告只有记载3次，那另外2次呢，一次是在他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他上山祷告，另一次呢是在他受难之前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这3次呢耶稣都是在夜间里独自祷告，而这3个独自祷告呢都是在他侍奉生涯中的关键时刻。其中2次是在他行了很大的神迹以后，那时候众人拥戴他，那世上的名利呢就可能成为他的试探。最后一次是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想到将来的苦难的时候，这个苦难也可能成为他的试探。那在这个时候，在这些时候，耶稣需要上帝赐他力量，让他经过与父神亲近，而能清楚明白父神的心意，最后能够胜过各种试探。特别是回到这个那天的那个安息日，他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他更需要安静的在父神面前重新得力。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的事工都是公开的在众人面前行出来，像是5饼2鱼的这个神迹，就是有几千人啊在面前看着他啊行的这个神迹。但耶稣也需要啊私底下的与神父神啊亲近的关系，如此呢他才能在公开侍奉的时候有从上面来的能力。但是啊耶稣的门徒啊不明白这一点。我们看第36节37节叙述呢，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那这里呢作者马可啊是很简短的描述了这件事，那中文的翻译看起来也很平淡，好像就是说啊门徒们啊知道有人要找耶稣啊就到他那里啊请他回去。但是在这段经文中呢，作者选择了2个动词啊，一个是啊追啊一个是找。这2个动词看起来也很平常，但是在原文中呢都有负面的含义。那第1个动词是追啊，那这个追呢在的原文呢在圣经中啊只出现了1次， 但是在同年代的就第一世纪的那个希腊的文献当中呢，这个动词呢几乎呢都是有追捕还有猎捕的负面意思。第二个动词是找，那这在马可福音中出现了十次，那每一次呢人们都不是为了一个正确的目的来找耶稣，他们不是找耶稣要他行神迹，或是呢找耶稣要杀他，都不是正确的目的。没有一个人呢是为了求灵命的得帮助来找耶稣，这在马可福音中。那但是话说回来，那天早上门徒去追或者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当然没有恶意，他们既不是要追捕他，也不是要杀他。但我们看为什么作者要这样用这个动词呢？他可以选择其他动词，但他选了这两个动词，表示呢他不显然的不赞同门徒去打扰耶稣祷告的行动。那作者呢想用这些名词来表明呢门徒打断了耶稣的祷告，目的呢就是要他继续回去治病赶鬼。那门徒们呢就跟其他的众人有很相同的错误的想法，他们都是着重于神迹，却不知道耶稣来世真正的目的是要传道。那当时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呢那天早上很早就有人来了，要耶稣呢继续为他们治病赶鬼啊，前天晚上太黑了啊，没有办法做完。那门徒呢去找耶稣，哎，发现耶稣不见了，他们就拼命的到处去找。那耶稣找到一个在很远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所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找到了啊，找到了看了耶稣的祷告啊，他们就把耶稣的祷告打断了，要他们回去。他们期待耶稣继续的行神迹来得到众人的拥戴。但他们不知道耶稣那时候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就是祷告。于是呢耶稣在第38节就点名门徒们的错误，他说啊，我们不必再回加百农去了啊，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在他祷告之后呢，他更清楚他的使命不是继续留在加百农在那边治病赶鬼，继续得到很多人的赞赏，他乃是为这事而出来侍奉。什么是这事呢？按照上下文，耶稣最可能是指往别处传道。这事耶稣来到世上主要是传天国的福音，要人信他，要人回转到上帝面前，而且他传道对象不仅限于加百农的居民，而是全地全各地各乡的人。加百农人呢，我们看他欢迎耶稣，主要是因为他能医病赶鬼，他们基于很现实的需要来欢迎他。但耶稣医病赶鬼的目的是要世人改变生命的改变，让他们愿意相信他，好进入神的国。那这个故事呢应用到今天呢，我就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那我们教会主要的目的是传福音造就门徒，当然我们也会办一些活动，像是每逢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会办新年晚会，那每年春天的时候我们会有煮小龙虾活动。那这些活动呢都能吸引一些平常不来教会的华人来参加，但办这些活动不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主要目的，引人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但是我注意到啊，最近也有人提醒我，我们教会有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呢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啊，我会见到啊一些人，那这些人呢在主日学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们，就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啊他们。那我想呢我们教会的午餐啊实在是不错啊，每次我都吃得很高兴啊，但是呢我想没有好到一个程度啊会成为吸引人来到我们教堂的 一个唯一的目的啊。那我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呢？比较可能是呢，是有些家长他想要带他们的孩子来教会啊，参加一些活动啊，他们就把孩子带来了，来了以后呢，自己就跟别人聊聊天，或者呢他自己没来，先请别人把他们的孩子带来，那自己呢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啊再来，那在这样来了就在吃饭的时候与人谈谈话啊，之后就带孩子回家了啊，完成了一件啊社交活动。那这次呢，以上我所说呢是我的猜想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若真有人啊是带着这种心态啊在礼拜天来教堂，那么这些人的心态呢就与当年的加百农居民的心态有些类似之处。那加百农人呢来到耶稣面前是被他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所吸引，那今天呢则是有人呢被教会的儿童活动或者是午餐所吸引。那讲到这里啊，我就想问问你们啊，你以为在午餐的时候注意到好像一些只有在午餐时候那个时候才出现的人呢？若是你有的话啊，那我鼓励你在下次啊他碰到他们的时候要试着跟他们谈一谈，劝他们啊也参加崇拜或者是主日学的聚会，来增加对于信仰的了解。那在午餐时候啊与人聊天啊不是没有好处，但是认识信仰能使生命改变才有更大的好处。那回到今天的经文啊的第39节，耶稣啊在与门徒表明了他的决定以后呢，他就离开加百农开始在加利利各地传福音。那以前我曾经介绍过加利利啊，那是个就像我们啊居住的路易斯安那的地方一样啊，是一个不被耶路撒冷人重视的地方，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加利利海那个淡水湖，所以土地肥沃啊。想到这里我想到最近跟一些人交通，我说我们这路易斯安那别的啊没有什么，我们就雨水特别多，所以呢我们从来不像别的城市一样有干旱的问题啊。啊看到加利利也是类似啊，有一个淡水湖，所以土地肥沃，那到处就有很多的村庄，那几个村子中间呢就一个比较大的村镇，那在村镇里呢就犹太人所设立的会堂。那耶稣当时啊他们主要的啊传道的据点呢就是啊这些会堂，因为在他侍奉初期的时候他侍奉的主要对象啊就是犹太人。对犹太人而言呢，耶稣呢就是上帝啊，在旧约圣经中所应许的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看到耶稣啊，他在加利利全地传道，我们想到在前面第28节啊，当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赶出了鬼以后，那他的名声啊就传遍了加利利这个地方。那现在呢，他要把他在加百农会堂里所做的所讲的推广到整个加利利地，所以呢现在他的足迹啊不只是名声，他的足迹也要走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耶稣要走到人群当中把天国的好消息告诉他们，这当然他也赶鬼，像这里39节最后说的一样，他赶鬼是为要除去啊鬼魔对于世人的影响，但是他更注重于传道，他要把借着传道把永生的信息告诉给世人。那下面几节经文呢就稍微换了一个节奏，是在叙述一个啊耶稣在加利利侍奉很多地方，那其中呢发生的一个例子一个故事。那在故事中呢，一位长大麻风的人啊得到了耶稣的医治。那我们想到大麻风，在今天大麻风是指一种特别的皮肤病，英文叫做 Hansen's disease 汉生病，是一种细菌啊所引起的皮肤病。那得病的人呢会有手足啊什么眼睛呢 都有发生残疾会起肿各种这各种看起来很吓人的现象。而且呢在以前抗生素还没有发明以前，这个病几乎没有办法医治。所以在过去麻风病对于我们近代人而言呢是一种很可怕的病。其实我们这个地方与麻风病还有些渊源，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记得我们教会早期的时候才大概是80年代就有几位国内来的医生，他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北城南部的乡下南边的乡下，那这当时呢是美国的唯一剩下来的就是大麻风病或者说汉生病的研究中心，他们在那里做研究。后来呢这个地点到了90年代呢就改了，不再是研究中心了，因为这个大麻风病已经知道控制了，那个病人很少了，它改成了一个国家汉生病博物馆那还可以算是我们附近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景点就在我们的南边大概20里路的地方。那么回到旧约圣经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所谓大麻风是很普遍的疾病，但那时候的大麻风的那个被称为大麻风的种类呢其实很多并不是都是今天所谓的汉生病包括有起泡发痒等等是虽然有些这些那时候的皮肤病并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在当时呢大麻风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传染病得到这个病的人呢要与社群隔绝。那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在第13章、14章两章全部在讨论如何处理麻风病患，其中包括以下的经文我念给大家听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那时候以色列是杂营的，那得麻风病的人呢就不能在社群当中，他们要独自在营外。那圣经里提到好多个不洁净，那圣经这里的洁净当然包括得麻风嘛，就是身体有病会传染，所以是身体的洁净。但是对于旧约时代的人呢，得麻风病人呢，也是因为他们有灵命上的不洁净，所以或者说在宗教礼仪上他们不洁净。这是在旧约时代。那后来呢，犹太教的拉比呢，又在这个利未记的规定之上呢，加了很多对于麻风病人不利的条文。使得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第1世纪的时候，麻风病患呢仍旧是被社会所撇弃的一群人这是时代的背景。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第40节中提到这位麻风病患的行动呢，可以说是严重的违背了当时的律法。按照这律法，这个人应该不能到耶稣面前来的，他应该在50步之外向耶稣讲话，而不是走在耶稣旁边向他跪下。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位麻风病人为什么会这么公然的违反律法，他即使是在长期与世隔离的生活中呢感到绝望了。那当他听到有一个耶稣可以有医治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一心的想求耶稣让他得到痊愈。一旦他有这样的想法，那任何的律法规定都可以抛到一边，都不能阻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了。那从他在第40节对耶稣的讲话就知道，他对于耶稣医治的能力完全没有怀疑，他只不确定耶稣是否肯 医治他。要有信心，耶稣必能使他得到身体上的洁净。啊，我们刚刚讲过，这不是宗教上的洁净，因为当时啊，要得到宗教礼仪上的洁净呢，是要有祭司才能判断是否洁净，才让他能够回到社群中过正常的生活。那下面第41节，耶稣的反应也令人吃惊。一般犹太人啊，在有麻风病人跑到那个面前的时候，啊，不像说麻犹太人啊，大概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很可能就马上后退两步啊，保护自己。其实在今天，不要说麻风病人了，人与人之间，特别在西方，在美国，总是要保持一个距离啊。那就是在晚黄昏啊，出去散步的时候啊，远远看到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那我们可能就是啊，走到另外一边去啊，保持与那个人之间的距离。但是那天啊，耶稣看到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不但没有退后，他反而向前伸手去摸这个病人。这个动作不仅就健康的理由来言，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人家生病传染病，麻风病在当时是认为传染病，来去碰这个人啊，自己要得麻风病吗？基于健康理由啊，不适合这样做。而且按照犹太律法，一旦一个不洁净的人，你就碰了他以后，你就变成不洁净的人啊！律法规定就是变成不洁净的人。所以耶稣这种伸手啊摸麻风病人的举动很不寻常，可以说是打破了当时社会传统及宗教律法所设立的种种围墙。那耶稣是伸手去摸这个人，他也代表他的心也愿意接触那个人的心。耶稣这样的行动必定大大的感动了那个麻风病人，在同时他的话语也必定感动了他。因为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里当耶稣说你洁净了吧，他不是指宗教理由上的洁净，而是指那个人的病完全得到了医治。下面第42节就说，大麻风即使离开他，那个人的病就好了。那从这个事件，我们不但看到耶稣的能力，我们也看到耶稣怜悯人的心。当一个在绝望中的人向他祈求的时候，耶稣就以一个很亲切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人的祈求。那耶稣当年如此行，他在今天仍然会如此行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承认自己无力对付一些问题的时候，包括罪的时候，他就会向我们伸出手来触摸我们，他会说，我肯，你的罪得赦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曾经向耶稣发出呼求，求他的赦免吗？那我们看耶稣医治了麻风病人啊，这应该是一件好事。那想不到呢，却为耶稣带来啊很意想不到的结果。那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啊，当一个人的麻风病痊愈以后，他应该去找一位祭司啊检验，确定他是真好了。然后这个人还要献祭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才能献祭，之后才能在律法之下算为洁净，才可以回到社群之中。那在第44节，我们看这个耶稣跟他讲的话，他也是啊，要这个人呢按照律法而行。同时，耶稣也严严的嘱咐他啊，叫他千万不可以把他如何得到医治这件事呢，让别人知道。那耶稣呢，不希望过度的张扬他医病的名声，免得呢世人只知道找他医病，却不注重他所传的信息。 那个人听到了，他若是听耶稣的话，他就会先去在加利利找附近找一位祭司。那根据第一世纪的一些的历史文献，当时呢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很多啊，甚至说有几万人。他们这些祭司呢，他们一年啊只有将近啊半个月的时间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当班，因为在圣殿当班的祭司啊是分成24个班。啊，所以每一班呢，大概只有两个月啊，不是半个月的侍奉时间。那其他呢时间呢，这祭司呢就在自己家里附近啊从事其他的行业。那因为祭司多啊，到处都有，那在家里也有。那我原来有拜麻风病的人呢，就可以立刻在就近找到一位祭司，帮他身体做一个啊检验，检验他啊病的确是好了。然后呢，他找机会去耶路撒冷啊的圣殿献祭。好，完成了律法的规定啊，他们的所受的洁净的手续。那人呢应该是这样说啊，但是他做了没有呢啊，圣经上没有写。但是圣经上写的是呢，他没有听从耶稣叫他不可将此事告诉别人的这个命令，他呢倒是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那圣经啊没有说为什么啊他不听耶稣的话，也许他高兴过头了，把耶稣的话全忘掉了，也许他自以为是啊，以为耶稣叫他这样，不要这样做，只是客气啊，心里想啊，帮耶稣宣传一下有什么不好呢啊，他有心中太感谢了，觉得他有义务要为耶稣为主大大的宣传，于是他便如此行了。那有人这个人呢开始的时候很有诚心的来求耶稣的帮助，现在呢他却照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的做，不论是好心还是无知，他没有听从耶稣的话就是不对。那今天的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个人一样，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很诚心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基督祷告，求他的帮助。那等到危难过去了，我们会不会就把耶稣基督的命令忘得一干二净呢？人常想为神做些事，但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那结果呢，有时候是适得其反。圣经说，在约翰福音说，真正爱神的人是遵守他命令的人。我们真正需要是一颗感恩的心之外，还是有一颗顺服的心。那个人这样做，第45节最后提到，结果是弄得耶稣从此不能在城镇里的会堂讲道，因为他若是去那儿，马上会遭引一大堆人来要求医治，使他呢无法传道。因此呢，耶稣以后就不再明明的进城，他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停留。即使是如此，因为他名声传开了，人还是从各处来到他所在之处。但这些来求他的人，绝大多数不真正的认识耶稣，也不明白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他们去到耶稣那里，只是为了要看他行神迹。那我们回顾今天的经文，我就想到耶稣在加利利刚开始侍奉的时候，他不愿意宣扬他自己，那正好就应验了旧约啊以赛亚书中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42章1到3节，来，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真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激烈嚷人听到的声音，那么的牙声的时候不绝灭，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是的，耶稣乃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来到世界，他们说我的仆人，他就是 上帝的仆人，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就重视祷告。他在侍奉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祷告，他经过祷告来明白父神的心意。那耶稣也重视赶鬼，这是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是父神差遣他来世的目的。耶稣也医病赶鬼，因为他怜悯世人，像是今天经文中的麻风病人，对于耶稣而言就是压伤的芦苇，就是将残的灯火。耶稣怜悯他，就医治了他。但医病赶鬼只不过是耶稣传道的工具，而不是他侍奉事工的主要的目的，所以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不要人宣扬他医治的能力。那当我们认识到以上的耶稣的侍奉的心态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学习他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他重视祷告，我们可以学习他重视传福音，我们可以学他对于周围的人有怜悯的心，我们也可以学他做个安静的人，不宣扬自己做的好事。这些都是耶稣给我们设立的榜样。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不只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他是为了我们而来，我们是耶稣所怜悯的对象，我们是他所传道的对象。因此呢，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你愿意为耶稣的作为献上感谢吗？你也愿意学习他的榜样吗？好吧，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这么多么感谢你因为你顺服父神旨意来到世上，主啊，你就把这个天国的好消息告诉世人。主啊，你爱我们，你也怜悯我们。当你看到麻风病人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不洁，你就不臭，你就离他远远的，你却愿意伸出你的手去触摸他。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不洁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有各样的需要，我们需要你来到我们心中，我们需要你来触摸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听我们的祷告，你就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谢谢你，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来到世上的真正目的。我们也学习你在世上侍奉的榜样，我们遵从你的命令，做一个你喜悦的儿女。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像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歌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在诗本的第210首《信靠顺服》。
我与救主同行。